第68篇照着神的性情而活。圣经里神圣启示的中心是儿子的名分。神的目的是要人彰显他自己。神要得着彰显，就必须得找许多儿子。不要以为神启示的中心是救恩。不，神启示的中心乃是儿子的名分。神要得着许多儿子。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目的乃是要借着他产生许多儿子，使他成为长子。虽然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做神的独生子，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乃是要做长子。做长子的意思是指在许多的儿子中他是为首的，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。儿子名分的意义在圣经中，儿子名分的意义就是父的彰显。儿子总是父亲的彰显。我们看一个孩子，就能从他身上看见他父亲的彰显。地上人的父亲，可能只要一个儿子就可以得着彰显。但是这位奥妙、奇特、伟大、神圣的父，却需要千千万万的儿子做他的彰显。有一天，全的都要充满神的众子，使我们无论到哪里，都能看见父的形象，就是神的彰显。你若把新约圣经仔细读过，就会看见神并不是要把一般蒙救赎、被洗净的罪人带到天上，这并没有什么意义。神乃是要有许多的儿子做他团体宇宙的彰显，这些儿子无论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父的彰显，这就是儿子的名分。你们看，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这是圣经中基本的观念。神的儿子有神的性情，你若肯花点时间观察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，就会发现儿子不仅有父亲的形象，也有父亲的性情。作为父亲的儿子，他有父亲的性情。照样，我们若真是从神而生，我们也必定有神的性情。在生命里的性情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每一种生命都有一种性情。一种生命的性情就是那种生命的本质。若没有性情，就没有生命。无论是哪一种生命，如植物、动物、人类或属神的，只要是生命，就必定有一种性情。某种生命的本质和素质都在其性情里。性情如何，生命就如何。一棵苹果树结出苹果，是因有苹果树的性情。照样，一只狗有狗的生命，是因有狗的性情，而人有人的生命，是因有人的性情。我们能是人而没有人的性情吗？当然不能。我们是人，因为我们有人的性情。因着我们有人的性情，凡我们所做、所想、所说的，就都是属人的。照样，一只狗所做的，是照着狗的性情。性情乃是生命之律的源头。生命之律乃是生命性情的作用。生命之律不仅是照着生命的性情，也是出于生命的性情。生命之律是出于生命的性情。某一种生命因有某一种性情，所以就有某一种律。苹果树有苹果树的性情，因此苹果树的律就是苹果树性情的律。苹果树为什么结出苹果？乃是因为生命的律照着苹果树生命的性情而有这样的规律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生命之律其实就是生命性情的作用。当一种生命的性情发生作用时，那种生命的律也同时发生作用。假设这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苹果树，一棵是桃树。这两棵树若不结果子，我们就看不见生命的律。若是苹果树自然结出苹果，而桃树也自然结出桃子，我们就看见生命之律的作用，照着各自生命的性情规律，每一棵树结果子。因此简单的说，生命之律就是生命性情的起作用和发挥功能。假若这里有一只狗和一个人站在你面前，他们若站住不动，你就看不出生命之律的功能。若是那个人做出人的举动，那只狗也开始吠叫，他们的动作就指明各自生命性情的作用，也就是那种生命的律。你可以命令那只狗说，小狗，你必须模仿这个人，我吩咐你要跟着他，与他完全一样，说他所说的话，做他所做的事。你越这样对那只狗说， 他的反应就越照着他性情之律的作用。反过来说，你若要这个人去学狗，他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没有狗的性情。独生子成了原型，我们已看过，神的目的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。神得着许多儿子的路，乃是使他的独生子成为原型。基督教丢失了这件事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。神的独生子和神的长子有什么分别？大多数基督徒以为独生子和长子是一样的。然而，耶稣是独生子和他是长子，有很大的分别。作为独生子，他还不是原型。要成为原型，他必须成为神的长子。在独生子里，只有神性，而没有人性。但在神的长子里，既有人性，也有神性。这人性已经子化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人性在基督的复活里从神而生。在诗篇二篇七节，神对子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因着基督属人的性情，也就是他的人性，已经在他的复活里子化了，所以他不再仅仅是神的独生子，而是具有神性与人性的神的长子。因此，他是一个原型。原型的大量生产，神将这原型大量生产的路与工厂大量生产的方法不同。在工厂里，首先由公司造好一个原型，然后再照着这原型大量出产同一模型的东西。神的做法乃是把他活的原型，就是他的长子，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和性情。这生命是神圣的生命，这性情就是神圣的性情。现在神正做工，要把这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扩展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，变化我们天然的人，使我们与神的长子一模一样。根据罗马12章2节和零后3章18节，这就是变化。在变化的过程中，这个活的原型就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。变化完全在于生命之律分赐到我们的灵里。这分赐到我们灵里的律，乃是神圣生命的功能。这律是出自神圣生命的性情。这律自从进到我们灵里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等待机会，要扩展到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。最终，这律要扩展到我们整个人里面。当这律扩展时，一个律就变成几个律。因为这律是神圣生命之性情的作用，所以当这律运行时，就产生了儿子的名分。这律一发生作用，必然产生神的形象。生命之律与膏油涂抹的分别，除了极少数以外，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从这律岔开偏离了。100个基督徒当中，也许不到5个人知道这个律或听说过这个律。在基督教里，没有什么人传讲或写到有关生命的律，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偏离了生命之律，所以就需要膏油涂抹。生命之律与膏油的涂抹有什么分别？我们曾看过旧约中有律法和申言者，因此旧约圣经包括这两类神圣的话语。在古时，旧约圣经甚至被称为律法和申言者。律法和申言者有什么分别？为什么神把律法赐给摩西以后，还要用以利亚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和其他的申言者？我们曾指出，赐下来作为神见证的律法，是照着赐律法者的性情而颁赐的。你所制定的律法，彰显你是什么人，所以你的律法就是你的见证。律法所以是神的见证，因为律法见证神是怎样一位神。律法见证神是圣别、公义的神，也是光和爱的神。既然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的律法就带有他这样的性质。在性质上，律法是公义的、圣别的，也是满了光和爱的，因此，律法是神的见证。神从万国中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盼望他们能照着神的所示做他的子民。律法既然启示了神的所示，以色列人也就应当照着神的律法做神的子民。以赛亚一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和神的律法。以色列人若未离弃神的律法，就不需要申言者，但因为他们走岔了路，神就打发申言者，借着斥责、嘱咐和指教，呼召他们回到神的见证。神没有意思要把申言者的执事立为标准， 他见证的标准乃是律法。众申言者的执事是把偏离中心的子民带回中心，把离开神的子民带回到神的见证。因此，申言者的执事乃是把神堕落的子民恢复到他的律法那里。我们已看过，旧约包含律法和申言者。那么新约是由什么组成？新约乃是由生命之律和膏油涂抹所组成。生命之律代替了字句的律法，膏油的涂抹代替了申言者。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曾指出，律法赐下来是要见证神的性情，而申言者受差遣是要代表神的人位。所以众申言者讲话时便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在律法里我们看见神的性情，在申言者里我们看见神的人位，神的同在和神的性情。你喜欢有神的性情，还是要神的同在代表他的人位？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宝贵，珍爱神的同在。基督教里关于神的同在有很多的谈论，他们说神的同在对我们该是一切，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有神的同在。在基督教里，信徒受教导要在神的同在中生活行动，并且有许多书说到活在神的同在中。但是你曾否找到一本书告诉你要照着神的性情而活？我们若有启示，就必定喜欢神的性情，过于喜欢神的同在。我可能在某一位弟兄的同在里生活，爱他，与他同行，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白种人，而我仍是个中国人，我只不过是生活在他的同在里而已。这有什么意义？毫无意义。你若只在神的同在中生活行动，而里面没有他的性情，就没有多少意义。几千年来，天使们都在神的同在中行走，但是他们仍旧不能使神满足。只有一件事能满足神的心，就是他能得着一般人照着他的性情生活行动。要一只狮子在你的同在中生活，那是毫无意义的。但是要一只狮子照着你的人性而活，意义就非常重大了。因此，只是活在神的同在中意义还小，但是活在他的性情里，并且凭他的性情而活，却是意义重大。虽然如此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只知道神的同在，而不知道神的性情。需要从工作蒙拯救到生命，因为大部分基督徒只知道神的同在，而不知道他的性情，所以他们很容易了解膏油涂抹的事，但要他们进入神的性情却是非常困难。最近许多人见证说，他们从前怎样靠着组织在召会中服侍，而现在怎样照着膏油的涂抹在召会中服侍。譬如有些人说，他们现在是因着膏油的涂抹来整洁会所，这当然很好。然而，当你因着膏油涂抹的打发而来整洁会所时，你是凭什么生命做整洁？你可能是在老旧的生命里做整洁。膏油的涂抹是为着行动，而生命之律是为着生活。很少基督徒注意到生命，当他们听到有关生命的事实，他们的反应就像古时的犹太人一样，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但是每当奋兴布道家来激动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兴奋起来。膏油涂抹是为着活动，而生命之律是为着人的琐事。神并不在意我们做什么，却在意我们是什么。创世纪里关于雅各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雅各一生并没有做什么，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杰出的工作，却一直是在神变化的过程中。甚至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，神就用以扫来对付他。我们曾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信息中指出，他的家人就是一对专门用来变化他的人。当雅各逃离他的家，到了他舅父拉班家里，拉班的手又加在他的身上。你以为雅各的一生是浪费了吗？是否该有人到拉班家对雅各说，雅各，你为什么在这里消耗你的生命？你为什么不去国外布道，或者去建立召会？为什么不在你家里开个查经班？你何必在拉班手下浪费时间？但是那些年日并没有荒废。神不要你的工作，如果他要做什么，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。 他能称无为有。他若要什么，只需说一句话，事就成了，并不需要你帮忙。但是神却不能单说一句，雅各，你要成为以色列就行了。要使雅各变成以色列，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。这就是生命。我们都必须从工作蒙拯救到生命。事实上，你留在家里或去整洁会所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。我不是说会所不该整洁，我是说无论你留在家里或是来会所，甚至进到天上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最要紧的是我们这个人如何。你若是留在家里，这个流不仅是要照着膏油的涂抹，更是要照着生命之律。有些弟兄可能凭着膏油的涂抹留在家里，但他们留在家里时却与妻子吵架，因为他们不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他们在家时，他们的妻子可能祷告说，主怜悯我，拯救我，打发我的丈夫到会所去，我不愿意他留在家里，因他常找我的麻烦。像这样的弟兄在家里就给妻子许多麻烦，当他来整洁会所就给弟兄们许多麻烦。他无论到哪里都麻烦别人，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一只狗无论到哪里都会给人麻烦。不要以为狗在肮脏的地方才麻烦人，若在客厅里就不麻烦人。环境可以改换，狗还是狗。照样，不论我是留在家里或是到会所去整洁，我还是我这个人。我的妻子可能怕我留在家里，而弟兄们也可能怕我来会所。他们会说，要小心这个弟兄，不要碰他，他很脆弱，一碰就碎。这位弟兄可能有膏油的涂抹，却没有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能改变我们的不是膏油的涂抹，乃是生命之律。膏油涂抹的功用，虽然膏油涂抹不能改变我们，却有很好的功用。第一，膏油涂抹会责备我们。第二，膏油涂抹告诉我们要回到生命的律里。我们可能把约一二章二十七节的话领会错了，那一节说，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膏油涂抹不是教导我们做每一件事，乃是教导我们住在基督里。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应否上街买东西，就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是上街买东西好呢，还是要留在家里？主，给我膏油的涂抹。但是主可能说，我的膏油涂抹并不在意你上街或是留在家里，我的膏油涂抹只愿意你住在我里面。只要你住在我里面，你哪里都能去。你若住在我里面，无论做什么都对。我们若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哪里都可以去。但要记住这句重要的话，住在基督里。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，神不在意我们往哪里去或做什么事情。有些想要结婚的人向主祷告说，主，我可以和这人结婚吗？有些人能见证，虽然他们这样祷告，主却从来没有答复他们的祷告。许多年轻弟兄曾祷告说，主，让我知道这位姊妹是不是你为我拣选的。但他们越是这样祷告，反而越糊涂。我认识一些姊妹为婚姻祷告十年了，还没有得着答应。若是主真的答复他们，主或许会说，我并不在意你的婚姻，我只在意你是否住在我里面。你若住在我里面，你可以结婚。但你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即使有最好的弟兄，你也不应该与他结婚。唯一算得数的，就是我们是否住在主里面。在神的经纶里，并不在于我们所做的，乃完全在于我们所是的。我们是什么才是重要的。而我们的所是，又在于我们天天所凭以活着的生命。被恢复到生命之律里，在古时以色列民若离开了中心，就是离开了神的律法，神就打发伸言者去把他们带回来。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也离开了神的中心，就是生命之律。所以约翰一书是写给那些堕落的基督徒，呼召他们回到膏油的涂抹里。生命之律是基本的事，因为是基本的事，所以在罗马书这卷基本教训的书里提及这事。相反的，膏油涂抹没有在任何一卷基本的书里提及，乃是在一本对付堕落的书里提及。因为有许多基督徒被敌基督者的教训打岔而偏离了， 在约翰一书里，约翰告诉他们要注意膏油的涂抹。约翰似乎是说，膏油的涂抹告诉你们该做什么和往哪里去，不要听敌基督者的教训，只要顺从膏油的涂抹。膏油的涂抹会把你带回到生命之旅，约一二章把我们带回到罗马八章，但我们若确实地活在罗马八章里，就不需要约一二章。照样，以色列人若从来没有离开神的律法，就不需要有伸言者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不仅要照着膏油的涂抹行动，更要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神看重他的性情，但他的同在是我们的保障。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必须照着这性情而活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受打岔。当我们受打岔时，神的同在就会监督、查看并警告我们。我们若离开生命之律，膏油的涂抹就会说，不。我们若说，主，我悔改，膏油的涂抹就告诉我们，要回到生命之律这里。在前面的一篇信息里，我曾说过，我们必须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并照着膏油的涂抹行动。膏油涂抹代表神的同在，指引我们，改正我们，并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性情里。我们必须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性情生活行动。为什么了解膏油涂抹比较容易，而了解生命之律很难？要凭一位弟兄的同在认识他很容易，我们只要眼睛一瞄就知道他是否在现场，但要透彻了解他的性情，就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或许只有和他相处多年的妻子才是唯一了解他性情的人。我们可能认识这位弟兄的面貌，却不知道他的性情。照样，体会神的同在很容易，但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就很难。仅仅告诉人要行走在神的同在中是相当天然的，且有点属于宗教而不是生命。但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，并且照着这性情而活，就极其深奥。这乃是神所要的。神所关心的是，神并不关心我们所做的，他关心我们的琐事有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的性情。他不太在意我们对妻子说了什么话，却在意我们凭着什么生命对妻子说话。你是照着哪一种性情对你的妻子说话？有时你可能对妻子说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这是句好话，但你说的时候可能是在耍手腕。任何一种耍手腕的话，即使是说到爱，也都像腐臭的蜂蜜，因为那是出自我们败坏的天性，而不是出自我们里面神圣的性情。照样，神不看重我们是否去国外布道，他看重的是我们凭着什么生命去布道。我不去任何罪恶的地方，因为在我里面的神圣性情不容许我去。我不照着宗教或教规活着，乃照着里面的神圣性情活着。一天过一天，当我们照着神圣的性情活着，我们就要被基督充满，而变化成为他的形象。雅各在拉班家里20年并没有做什么，但他却经历了许多的变化。雅各不是顷刻间变化完成，这变化需要20多年的时间。召会侍奉不仅是照着膏油涂抹而侍奉的事，也不仅是不照着组织而侍奉的问题。我们的侍奉若仅仅是这样，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彼此争吵。我们甚至在整洁椅子的事上都可能起争执。一位弟兄会说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我整洁的范围，不要过来，不要惹我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整洁。这位弟兄的整洁就是照着他那败坏的性情，虽然他可能是受膏油涂抹的打发而来，却是照着他堕落的天性做整洁。随从膏油的涂抹不如照着生命之律而活更重要。我们可能都是因着膏油的涂抹而来整洁会所，但在我们中间可能仍没有什么建造。每一个人可能都很单独，说，不要惹我，我们是在新的召会侍奉里。从前老的侍奉中，我们有等次和顺序。按照那个等次，我排在末尾，没有资格说话。但是现在我和你们大家一样，你不必告诉我怎样做。 我不在你之下，我是在膏油涂抹之下。这种态度若未立即表现出来，也会在几周之后出现。一位弟兄自称随从膏油涂抹，却不照着生命之律而活，他会说，我们不在组织里，我们是在生机体里。但是这个生机体乃是出自败坏的天性。我们若是这样生活，就不可能有建造。我在新约圣经找不到一节圣经说到建造是出于所谓的膏油涂抹，但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中，我们看见建造乃是出于生命的长大。我们越长大，就越有建造。我们如何能在生命里长大？乃是靠着顺从膏油涂抹所教导的，叫我们住在基督里。住在基督里，就是照着他的性情活着。他的性情一直在我们里面起作用，并发挥功能。我们曾看过这生命性情所发挥的功能，就是生命之律。我们越照着这生命之律而活，就越变化成为神所要的人。神工作的终极完成，根据圣经，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神的工作不是终极完成于一个工作，因为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工作。新耶路撒冷的所事乃是有神的形象，因此新耶路撒冷的所事乃是神的彰显。今天的召会生活必须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我们不该过于注意工作，而必须注意我们的所事，注意我们照着里面神性情而有的所事。我喜欢听见有弟兄或姊妹起来见证说，感谢神，这些日子我一直是照着里面生命之律而活。昨天晚上我曾受打岔离开了生命之律，但是膏油的涂抹提醒我，告诉我要回到里面神圣的性情。几分钟以后我就回到生命之律，现在我又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我也喜欢听到另一位弟兄见证说，今天早上我正要对妻子说些很动听却带着手腕的话，但因为这些话不符合我里面神圣的性情，所以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说不下去了。我们都当学习照着生命之律而活。膏油的涂抹是神的同在，为要指引我们，改正我们，并把我们带回到生命之律，乃是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变化我们。哥底召会的弟兄姊妹若都照着里面神圣的性情而活，主今天在地上就会有得胜的见证。这见证要使仇敌蒙羞，并且把主带回来，这就是主今天所等待的。我们都必须看见，这不是仅仅随从膏油涂抹的事，这完全是照着生命之律，照着我们里面神圣性情的功能而活的事。当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起作用，就使我们与他一模一样，将我们变化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这样神就得着完全的儿子名分，做他团体的彰显。